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我们今天是2023年12月10日，今天安排的是三首敬拜诗歌在先，之后是我们的牧师博斯登布雷迪牧师给来我们做事项报告和布道。那么我们先来看先来听第一首敬拜诗歌，天使歌唱在高天。接下来我们找到的第二首诗歌是和战斗比较相近的一首中文敬拜诗歌，主我敬拜你，由赞美之泉演唱。
Oh.
第三首敬拜诗歌是《我信靠你》，由约书亚乐团演唱。
当一切都不顺遂，我相信你掌管一切，更好的计划远超过我所能理解，虽然环境抵挡我，我知你仍帮助我，我的盼望在于你，耶稣，我信靠你，我信靠充满你大能彰显。
之后，我们的牧师伯牧师他上台来跟大家问安。他说：“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圣诞节将至，我们的孩子的乐团会到圣诞节的敬拜日的时候会有表演。”欢迎大家来参加观看孩子们的表演，将是12月24日。另外上个星期我们发行的月刊想必大家都看见了，那里面刊登了很多的我们教会这个月份12月份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有兴趣，请来详细查看那个月刊，然后参加我们的各种聚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慷慨奉献。12月份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尤其感谢大家的奉献。如果你有心意奉献，请把奉献放在奉献箱里。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就把奉献箱传过去。另外大家还可以在网上网址上做一些网上奉献。好，谢谢大家。那么我们这个星期开始的是我们的圣诞节这个布道系列的第二个星期。上一次我们的 Steve 牧师讲到的是盼望、希望，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peace 平安。当今年10月以色列战争爆发时，我们立刻意识到世界迫切需要和平。我们目睹恐怖在我们眼前展开发生，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使我们能够站在前排目睹几个世纪以来在我们的世界上发生的各种暴行。显然我们这种创造一个完全互相连接的世界的能力并没有帮助我们提高在这个世界中创造和平的能力。我们人还是渴望和平，我也渴望和平。我想知道我的孙子们将要面临的生活，我想知道我是否正在做任何事情来让这个星球比我发现的时候更加和平。根据统计数据，现今美国人的焦虑程度足以在1950年代被送入收容机构的。可见我们是一群极度恐惧焦虑的人。那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平安呢？在旧约中，当以色列与劲敌打仗得胜之后，作者常常会这样结束故事：以色列各境得享平安。这是对 Shalom 多么美好的定义啊！各境的平安。让我们思考一下，说到拥有真正的平安，四面八方的安宁，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如何呢？是否有哪一方面感觉软弱或容易受到焦虑、伤害或困惑的？生活不安宁的结果往往是有错误的决定、灰心丧志、 忧郁、令人衰弱的焦虑、疏离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耶稣带着一个宏大而大胆的头衔来到我们的世界，以赛亚书第九章称他为和平之君。君王的国度是由和平组成的，君王不是用铁腕统治的，而是用无限的爱来统治。这位君王对他的门徒说，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将平安留给你们，我给你们我的平安，我不会像世界给你一样给你，不要你们心里有忧愁，也不要害怕。看，他承诺不仅要成为我们和平的君王，也要为我们留下同样的和平。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如何体验它呢？我们如何生活在和平之中呢？我认为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一个词和任何一个词一样有帮助，有一个词蕴含着如此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是一种和平激活剂，而这个词就是视觉、视角、眼光。现今对和平的一种看法是，如果我能控制周遭的环境，我的生活就会有平安。如果我能存足够的钱，或找到合适的工作，或建立合适的关系，或在我的房子里安装合适的安全系统，如果我们的政府中有正确的领导人，如果我们与其他国家建立正确的联盟，如果我们确保我们的边境安全，或储存足够多的武器，这些系统就会使和平触手可及了。所以即使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我们也想清楚，想弄清楚我如何确保自己了解规则并遵守规则，让神站在我这边，我如何建构能带给我平安的系统呢？所以这和马太福音中所说的非常的不一样。马太福音中有一个不寻常的小故事，我这周一直在思考它。那时候撒都该人，他们是了解以色列律法每一个字句的人，他们是专家，他们研究了摩西五经的每一行，他们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然而他们带着棘手的情况来到耶稣面前，这就是马太福音第22章中所说的故事。他们问，一个女人不幸有7个丈夫，而这7个丈夫都死了，然后她自己也死了，那么在人复活的时候，她会是谁的妻子呢？看，他们这个问题试图将耶稣困在他们的系统中，因为他们的系统让他们控制所有人。他们制定并执行规则，维持有序的宗教生活。而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认识圣经，也不认识神的大能。耶稣告诉他们，你正在寻求建立一个你可以在你无法控制的神的面前控制的系统，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神，你永远找不到平安。你永远不会在驯服他的力量中找到平安，因为他总是愿意介入并颠覆我们先前存在的体系，以便向我们展示现实真正和平的唯一途径。我很喜欢启示录第一章中一段美丽的经文，感觉非常适合降临节的第二个星期日，这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中1章4到6节，他是这样说的，愿恩典，那神白白赐下的恩惠，从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主和忠诚可靠的见证人。5节，死人中的首生者耶稣基督赐给你属灵的平安。第一个复活的和地上诸王的王子，凡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一次 释放我们脱离罪孽的，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度，成为天父神的祭司的主。愿荣耀、能力、威严和权柄都归给他，从历世历代直到永远。阿们。约翰继续以最美丽、最广阔的方式描述了神不可估量的力量。第八节他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看启示录中的意象描述了一位神，他的力量突破了我们所有的系统，他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自己的力量。相比之下，任何控制的幻觉都显得荒谬。例如，我的牧师曾经说过，恐惧是对恐惧的滥用，是想象力的礼物。我们的想象非常丰富，想象着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敞开想象力，接受圣灵的影响，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请求伟大的神，让我们充满思想和梦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力量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忧虑和我们的决定中发挥作用，结果会怎么样呢？在整本旧约圣经中，神不断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总是面对一个或另一个大敌人。在你们的历史中反复演练神的信实，重述故事，互相提醒，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伟大，这就是他成为我们和平之君的方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观点转向神的力量，而不是那些想要摧毁他们的事物的力量。我最近也一直在这样做，当恐惧开始盘旋或者嗡嗡作响时，我就提醒自己，神为我做了神为我做的一些伟大的事情。我请求他在我安息时，用他所能做的所有伟大的事情来充满我的想象。正如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的，他的力量超乎我所思所想，所以我要继续梦想，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对我的良善和爱上。我要允许自己活在由此而来的平安中。我们对他力量的看法，最终决定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我们在人类历史时间轴上的位置。正如沃尔特·布雷格曼所说，降临节承认我们不是阿尔法，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承认。我们不是起点，我们不是白手起家，不是自给自足，我们面前和身后都有生命的力量，这是纯粹的礼物，值得我们怀着信任的感激之情接受。承认我们不是终点，这也是降临节同样发人深省的承认。我们并不是这一切的终点。我们站在时间轴上感觉终极的一点，人们常常感觉我们正站在多年历史的结果之上。人们说，世界从来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了，无论是对于美善、道德或教会，但实际上情况曾比现在更糟，但也曾比现在有更好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世上是有目的的，但不是因为神要求我们控制所有的结果。那么，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耶稣在这次降临期间邀请我们进入什么样的生命呢？我认为，这正是耶稣为门徒提供的生命，那就是平安的生命。平安超越我们的制度、政治失望或对未来的恐惧，这平安行在我们前面，与我们同在，而且在前方等着我们。明白他是神，而我不是。他的承诺是在遇到麻烦时与我同在，行在我遇到的麻烦之前，甚至 翻阅我的历史，帮助我在不想重温的痛苦的地方建立起平安。知道平安的力量是最伟大的礼物，它是通过对神的信仰而诞生的，但也在于培养平安第一的视角，即我无法控制结果，但我可以在过程中相信神，我可以信任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我可以重新聚焦我的取景器，并在这一刻看到神，我选择来看在永恒里的结果。在每天早晨和晚上平安的时刻，等候神的时刻，我都会邀请神用他的力量和美善的愿景来充满我的想象，用他的力量和美善在我的世界和我内心的世界中工作运行。我邀请他向我展示，拉一把椅子坐在和平之君旁边，并被爱着意味着什么。即使是在困惑和忙乱的时刻，我邀请神进入那些我正拼命地试图夺回控制权的混乱空间，并请求他向我展示如何倾听、等待并相信他的力量远远比我的力量大。这种力量可能不会按照我想要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但会以我们需要的方式让我们得平安。感谢赞美主，请大家起立，我愿为大家祝祷。愿弟兄姊妹借着神的力量破除你的系统，重新聚焦在神的视角中。愿你们看到那位和平之君，将他的国度带到我们的世界上，就像在天上一样。以昔在、今在和将要来的那位的名，我们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下个主日再见，祝你平安。